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欢迎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收听生活点滴。大家好啊，我是安琴。
我是祖恩。
大家好。
今日我哋同大家讲一个好传奇嘅故事，个名叫做《青天白日》。话说有个人呢叫做南宫盈庵，佢姓南宫嘅，个名好特别嗬，做人叫做盈庵，
好特别真系。
佢系浙江人，佢爸爸叫做南宫甫，响广东嗰度做官嘅，系一个好清廉嘅官，所以咧就冇乜钱嘅，都算系好清贫，两袖清风。盈庵咧自细就跟住佢父母响广东生活啦，咁佢父母亦都教佢认字啊、读书、哦。咁但系后来佢妈妈死咗，冇几耐佢爸爸亦都死埋，就剩低佢一个人孤苦伶仃啊。
咁佢办完咗呢个丧事之后咧，哎呀弊啦，嗰边传嚟消息话，喂，你父亲嗰边嗰个财富嗰度啊，亏空咗、哦。
咁即系咪即系亏空公款咁解啊？
咁嗱，以前咧就唔系咁亏空就算数，唔系话一人做事一人当噶，以前唔系咁噶。
点算？
咁你爸爸死咗啦，咁负债就止还，
系
咁官府就要向佢追查佢爸爸亏空嘅款项咯噃，咁就周围去捉佢啦，要捉佢入狱服刑。咁盈庵冇几大啫嘛，咁细个边有钱啊？系咪？冇人商量，但佢又唔想俾人捉佢坐监、哦。
咁点算呢？
佢亦都唔相信佢个父亲系会亏空公款嘅。
系，
不过自己人又细，又冇乜能力，冇办法啦。咁谂起个方法，唯有就走佬啦。所谓系咪啊？
系啊。
咁咪谂起自己咧，仲有个叔父嘅，系爸爸唯一嘅兄弟，就叫做南宫碧。咁咪听爸爸讲过，佢喺苏州就做呢个幕僚，都系有啲钱嘅。于是咧就打算去苏州度揾佢叔父咯噃。咁佢又怕人揾到佢啊嘛。于是佢咧就偷偷摸摸咧，先咧系将佢父母嗰啲尸体咧就掘出嚟先，然之后咧就火化烧咗佢，然之后咧自己咧就装喺竹篮度孭住佢，趁住天黑。静静鸡就走啦，即刻咧就去苏州揾佢嘅叔父啦。
一路上风餐露宿，跋山涉水，行咗成年时间啊，先行到苏州。但系苏州咁大，人海茫茫，净系知道叔父个名，而且佢仲系个细路仔，举目无亲，去边度揾叔叔啊？真系好似大海捞针咁啊！揾咗好耐，一啲音讯都冇。响呢个时候，啱啱苏州又遇到灾难、哦，农作物失收，睇住自己手头上嘅钱差不多用晒啦。于是佢就用剩翻嘅钱，全部买咗半亩地，将佢爸爸妈妈个骨灰埋葬祭祀之后，仲响侧边立咗个墓碑。佢就响爸爸妈妈个墓旁边搭咗一间茅屋，就响嗰处守住父母嘅坟墓，夜晚就瞓响嗰间茅屋嗰度，里边乜都冇噶，又冇洗面盆啊、晾口中乜都冇嘅，就系咁响嗰度生活，日子过咗耐咗啦，佢竟然变成蓬头垢面、污糟邋遢啦，平时咧就靠去乞嚟维生啦。就沦落到做街边嘅乞衣啊！
虽然系咁样，佢都好有孝心、哦。盈庵咧，每次乞翻嚟嘅残余饭渣咧，如果一啲稍微好啲嘅咧，佢先咧记住供俾父母先。父母食完之后咧，祭奠过啦，佢自己先食噶。佢话佢自己喺度谂，上供俾人吃，心到就神知。咁呢个时候，盈庵刚刚15岁啦。佢咧生性孝顺嘅，而且好聪明。即使系沦为乞衣啊，佢面貌都好清秀噶噃。平时佢咧周围去苏州游荡嘅时候，都 都听到当地嗰啲小朋友喺度唱山歌㗎。诶，唱得几好听㗎喎。於是佢自己就学人唱啦。於是佢呢一路唱歌一路就去乞食。咁勉勉强强呢都可以糊口啦，都不至于饿死冻死嘅。
每日呢就是周围去乞食。转眼就过咗三年啦。有一日佢偶然再响一个古庙嘅门口，佢整理佢个头发。佢前面是一家好富有人家嘅花园啦。响里面佢见到有啲好靓嘅女仔间唔中伸个头出嚟望下喎。咦，突然间听见吱呀一声，一个小丫鬟响花园后面走出嚟啊。佢年纪大约呢16、17岁啦。成头黑头发，姿态好优美。佢行出嚟之后再拧返转头轻轻闩咗道门，然后向住西边行过去啦。行咗冇几步，佢突然间踎响地下。咁样呢，佢成个人呢就俾嗰啲草呢就遮住咗啦。冇几耐佢起身整理下衫，又继续行啦。行咗冇几步，咦，静暗留意到啊，个女仔好似唔知跌咗啲咩嘢落地喎。咦，嗰啲嘢好柔软㗎，冇声㗎喎。嗰个女仔冇发觉到啊。
静暗就嗌佢，诶，你跌咗嘢啦，跌咗嘢啦，咁一路追住佢喎。但是个女仔就冇听到喎，一直急急忙忙就走咗啦。咁应该急忙返转头睇下地上面个包乜嘢嚟㗎啦。打个包包睇下，原来里面全部系金银珠宝啊。咦，仲有一封书信喺里面喎。咁应该呢从小跟住父母都识几个字嘅。咁让佢睇完封信呢，就知道呢封信呢系一个女子叫做精婆呢是写的，他是写给他表哥。那为什么写这封信呢？原来呢这个精婆呢至少呢就爸爸跟他呢就讲了一头婚事，就是嫁给这个表哥的。那点知这个表哥十郎屋企呢就变故变得很穷哦。那精婆的父母呢就悔婚了，就不想个女呢是嫁给这个穷表哥啦。但是呢这个精婆呢就好精忠呢，是希望嫁到表哥，就不想是再悔婚的。於是他呢就静静呢就叫个婢女呢是将啲金银珠宝同埋一封信呢就送去表哥嗰度。就叮嘱佢表哥呢就用呢啲金银珠宝呢呢啲钱啊生活用功读书，将来考试中举之后呢就再嚟迎娶佢啦。佢话如果家中一定逼我结婚要退婚要同另外一个人成亲呢，我系唔会改变㗎，我只会等佢㗎。咁
静庵睇完呢封信之后，心里面不禁一惊，心諗哇真係好危险啊。呢封信讲得咁明咁白，未婚嘅女婿落魄，女家嘅父母想悔婚喎，但係呢个女仔钟情表哥，愿意将佢所有嘅金银珠宝送咗俾呢位表哥帮助佢。如果呢件事俾人知道啊，哇，唔单止呢个婢女啊性命难保啊，呢个小姐亦都名誉扫地。唉，呢对苦命鸳鸯恐怕佢哋就好似牛郎织女一样，永远隔住天河冇办法见到面啊。我都系坐喺度等下睇下点先。
过咗冇几耐，影庵呢就睇到一个小姑娘匆匆就返返嚟喇喎。哇，面青青花容失色啊。佢慌慌张张喺头先个草堆度拨开佢搵呢样搵呢样，搵极都搵唔到喎。佢仰天长叹话，哎呀天啊，我娟娘呢死不足惜啊，辜负咗小姐嘅重托，连累咗主人家，点算好呢？咁影庵就上前问佢，诶，小姑娘啊，你系咪掉咗啲好贵重嘅嘢啊？做乜讲到要死啊？咁呢个娟娘呢就睇下佢，唉，就求下佢，哎呀，好哥哥啊，求下你啦，你系咪执到嗰包嘢啊？咁影庵就问佢啦，你咁明明白白讲清楚俾我听呢，我或者会原璧归赵嘅。咁於是呢这个丫鬟呢就将佢屋企嘅情况呢 就一五一十咁咧，就讲俾阿迎庵听啦。
今节嘅时间差唔多啦，究竟迎庵会唔会俾翻嗰包金银珠宝呢个女仔咧？我哋下一节翻嚟继续听埋落去。
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翻翻嚟第二节嘅生活点滴。今日我哋讲个故事咧，叫做《青天白日》。咁上一节咧就讲到呢个小丫鬟娟娘将佢嘅情况一五一十讲晒出嚟之后咧，佢觉得佢自己死唔紧要啊！呢件事连累到小姐，小姐嗰个事情全部暴露咗出嚟，咁样就害咗佢啦。佢个心好唔舒服啊！于是静庵就问佢啦：你打算点样啊？娟娘一路喊一路讲啦：我都冇面翻去见小姐啦，就唯有一死啦。咁样静庵就喺佢个衫袋嗰度攞出个包袱仔、个袋仔出嚟，递俾佢，就问佢啦：嗱，系咪你唔见嘅嘢嚟噶？
咁娟娘一睇到包袱，哇，喜出望外啊！啊，就系我唔见一个小包子啦，即刻跪喺度向佢跪拜啦。咁迎庵咧伸手扶起佢啦，就安慰佢。咁啊，娟娘就话：哎呀，你啊以乞食为生，好唔容易啊！你执到咁多嘅金银珠宝，可以一夜暴富噶噃，你都能够咧系舍弃。你真系一个君子啊！你嘅大恩大德，小女子点样报答你啊？
迎庵就话啦：你想报答我啊？其实都唔系咁难嘅，对我嚟讲可能系好易嘅，可能对你就有啲难啦。觉得对我可能系件好事，但系你咧，可能你会好唔开心噶。
娟郎听咗之后莫名其妙喎，诶，你讲乜嘢啊？不如你讲清楚一啲啦。
我已经二十岁噶啦，但系仲系一个男仔，而小姑娘，姑娘你生得咁靓，我真系控制唔住自己啦。我想同你好啊。
娟郎听咗之后面都红晒。乌低嘅头好耐都讲唔到嘢啊！请你等等，请你等等，我先去办咗事先，翻嚟再讲。于是咧，佢拎咗个包袱远远走去，先去办事啦。
过咗几日，迎庵偶然经过嗰个后花园啊，远远就听见一把女仔嘅声音，就讲啦：，嘿，你过嚟啦！远担高个头一睇，原来系娟娘啊！佢开咗佢花园后边道门，伸个头出嚟，对住迎庵挥手叫佢过嚟啊！见到娟娘向佢招手、啊，迎庵好开心啊！即刻嗱嗱声行快几步，跟住娟娘入咗去。里边嘅花园非常之靓啊，亭台楼阁景色非常之好。咁样咧，佢就同娟娘入到去佢间房啦。娟娘就讲啊，今次是因为报答你的恩情，只是一次的咋。咁迎庵就讲啊，好啊，随手咧就将佢乞食嗰个篮咧就摆喺地下，就揽住娟娘啦。佢见到娟娘用一条红布遮住自己块面啊，佢忍唔住就笑啦，同佢讲：小娘子你生得咁靓，我正系想好好欣赏一下。但是你这样遮住我看不到、哦、你是怕丑啊，抑或是故作矜持呢？于是娟娘就指住个天就讲啦，虽然现在我是报恩啊，但是这样做是不好的，是做坏事的。青天白日，难道不怕神灵知道吗？虽然娟娘这句说话讲得好细声啊，好像晴天霹雳咁被迎庵听到啊。 佢听到之后，佢个心里边一惊，所有情魔乜都冇晒啦，而且成身飙冷汗添。佢即刻急急忙忙起身，佢个嘴不断喺度讲：你惊神明，唔通我唔惊咩？佢就即刻攞住自己个竹篮，急急忙忙走咗出去啦。个心里边反反复复喺度谂住青天白日啊！青天白日，青天白日，青天白日。
影音呢喺要做坏事嘅时候呢，因为听到阿娟娘呢讲咗句：你唔信神明嘅咩？嗰时佢虽然系俾情魔困住，好似一个棒喝咁样剥落个头度。哎呀，系青天白日啦，天系睇住我哋做好事定坏事噶，系有神噶。因为以前嘅人呢信神嘅，所以佢一谂起呢几个字呢，哇，醒晒喺当堂，即刻走都走唔切啦，
即刻唔敢做坏事啊，
即刻唔做坏事啦。咁娟娘呢都好多谢佢啦，佢话请君子你啊，每日中午都嚟呢度啦，我会将我自己嘅饭食同你分享嘅，免于你挨饿啦。
应暗佢走嗰阵时，乜都听唔到啦，总之系眯埋眼，系咁走，系咁走。娟娘讲嘅嘢。乜都听唔到，匆匆忙忙咁就走翻去自己嗰个屋嗰度啦，坐响佢父母嘅坟墓旁边，心里边响度好感慨啊！唉，真系好危险啊！因为一时贪恋美色，差啲就做咗不忠不仁不义嘅人啦。
应暗咧真系好彩啊！突然之间嗰个时间咧系冇做错事。于是呢就返返佢以前嘅日子咁样生活喇喎。第二日呢佢就如常咁去乞食同埋卖唱啦。迎面嚟一个算命先生喎。
平时呢佢都向街上经过都见到呢个算命先生嘅，亦都冇打过招呼。咁但係今次就唔同啦。
啊咦，你呢个小乞衣，你过嚟过嚟，等我嚟睇下相先。平日你面里面有两道灰纹㗎喎。咦，你两道灰纹唔见咗喎，仲添咗一道阴纹添。咦，我諗你喺36日之后呢一定有好运嚟
㗎。正暗听见之后，哎呀苦笑。佢感到我唔死到唔死就已经够㗎啦，仲妄想有咩好运添，根本諗都冇諗过啊。
咦，你唔信我讲嘅嘢呀？嗱咁啊，如果应验咗之后，你俾酬金我啊。
好啊，俾几多啊？
10,000啊。
好，如果你睇唔准呢，咁又点呢？
哦，咁我对眼俾你挖出嚟啦。
哇，你双眼好危险啊。过咗35日啦，定啱就去搵呢个面相先生啊，同呢位先生讲：诶，你双眼再有一晚摆喺你个面上边，过咗呢一晚就冇噶啦。
呢个算命先生再好仔细咁再望下影暗，唉，好兴奋拍拍手，诶，掂啦，小兄弟，你睇下你个额头啊，透出紫气啊，唉，你啲财运到啦。
正暗听完之后笑下，根本唔当一回事，佢就系咁以回答佢。咁啊，好啦，咁调转个头，佢又去乞啦。
好啦，话说到第36日啦，到第二日嘅中午呢、这个时候咧，正正佢讲嘅第36日啦。咁应暗咧就又去乞食啦。突然一有个人咧就扯住件衫、哦，就问佢：你系咪月儿啊？应暗出世嘅时候咧，个颈度咧系有一个月牙般嘅胎记嘅。所以屋企有一个乳名叫做月儿，但是只是屋企人才知道的，冇人知道的。那好奇怪地望住这个人，咦，这个人衣衫华丽，旁边还高头骏马，看一看好像是富贵人家来的。是啊，我又是月儿啦。这个人听了之后流出眼泪来啊。哎呀，侄儿啊，点解你流落到此啊？咁应暗谂到之话，咦，你系碧叔叔啊？
揾咗咁耐咁辛苦，今次不费吹灰之力就揾到南宫碧叔叔啦。
于是佢就跟住叔叔翻屋企啦。哇，佢屋企非常之靓啊，布置得非常之奢华。迎庵呢叩见咗婶婶之后呢，婶婶亦都好开心啊，同佢讲起近几年遇到嘅事，唉，不禁亦都等佢痛哭流涕。叔叔讲啊，我早已经知道你父母伤亡噶啦，我亦都曾经写信俾你，但系冇回音、啊，想唔到喺呢度见到你。我哋夫妻两个已经年纪大啦，有少少家产嘅，但系冇仔女。今日见到你，咁就唔使担心后继冇人啦。
时间差唔多啦，下一节我哋翻嚟继续听埋落去。
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翻翻嚟第三节的生活点滴。今日我哋讲个故事叫做《青天白日》啦。上一节咧就讲到迎庵咧，偶然间就揾翻个叔叔，而佢呢个叔叔咧个生活都唔错噶。
咁于是咧，毕叔叔咧就吩咐啲婢女咧就准备衣服俾佢换啦，冲个凉，换翻套新衫，哇，焕然一新啊！成个飘翩翩翩少男，翩翩嘅少男，哇，容光焕发。一家人咧坐喺度咧就饮翻杯茶啦。阿迎庵咧就讲鬼听话，有个算命先生咧，好早已话俾我听，今日咧我系会有好运噶。咁我想咧系拎翻十千钱咧，履行呢个诺言，系俾翻十千钱俾佢，以作酬谢。
诶，我就想问一下啦，点解算命先生可以算到我哋嗰啲运程啊？即系好叻嗰啲，佢哋真系算得出嚟噶。
哦，听讲即系相由心生啊嘛。如果个人咧个运程好咧，个面咧系唔同噶。
系，我都觉得系。但系你知嘛？就35日，记唔记得啊？正啱咪去揾到上门嘅咧，仲话人哋你双眼
危险系嘛？
系啦，争一日啫。佢点解唔算35日咧？系要算36日咧？
时辰未到咯。
系啊，点解佢真系算得咁准嘅？嗰时我记得我细个嗰时，我都谂啊，哇！我哋真系咪冥冥中有安排？我都觉得，如果唔系嗰啲算命先生，点会算得准噶？唔系有安排，唔系有个剧本啊！我意思，
其实如果你信命运嘅咧，每个人喺出世嘅时候咧，一生已经安排好噶啦。
吓，
几时系发达，几时倒霉，几时有病，全部都铺排好噶啦。好似揸一本剧本去演戏嘅啫。
据闻咧，有啲高人讲啊，点解我哋会生响呢个地方？生在香港，我们不是生在美国，我们其实生在哪里，出生在哪里，什么结婚，什么读书，什么读完书要做事，做些什么出来，冥冥中已经有安排了。为什么会这样安排的呢？
哦，这个安排听说 是因果的，有看你做了好事，你下一世就会有好事啦。所以你不是听老人家说积德啊，积德啊，你想下世好，你要积阴德啦，咁咯。
哦，如果系咁，咁我哋都要做啲好事啦。诶，嗱，头先就讲啦，迎庵本来谂住同阿娟娘做啲乜乜事嘅，咁但系咧佢临时制止咗自己嗰个情魔。
系啊，佢能够临崖勒马呢条都好难得嘅。
咁算唔算系做咗好事？所以咧个算命先生咧就睇到佢。话佢嗰两条唔知咩纹啦，冇咗啦，跟住咧而家仲有条阴纹出嚟。
但我谂咧，如果佢俾翻咗啲金银珠宝俾人，而系索取翻呢个唔系咁道德嘅回报咧，佢好似做咗好事，但跟住又做咗坏事，咁啊抵消咗噶咯，你明唔明啊？咁啊变咗你嘅好运就会 cut 咗冇噶啦。
系，
但系如果佢临危立马。真真正去还翻啲钱俾人，就冇要到人哋嘅报答，咁所以佢先至有咁嘅好运咯。
唔怪得以前啲人都话好心有好报啦。好，我哋继续讲个故仔吓。
迎庵喺佢叔叔屋企住咗十几日之后咧，有一日佢叔叔咧就拎出1200黄金俾佢，就话 你已经过了读书的年龄的啦。既然你不能够走读书赶考试的路，那你不如就学下做生意啦。你拿着这些钱去做本钱，学下做生意啦。
影音就说了，我自己咁年轻又冇经验、哦、又点样可以处理呢啲财务呢？我怕糟蹋咗叔叔嘅钱啊，我唔想做啦。咁但係佢叔叔极力劝佢咯，唔紧要，你试下啦，唔会蚀本嘅。
咁影音就唯有接受啦。佢准备行装，就租咗一架船，买咗上等嘅白米运去卖啦，赚咗好多钱、哦。佢唯一方便呢，就喺江北就置咗业，就安定落嚟啦。咁过咗一年，佢就返去探下叔叔啦。间屋就喺度，但係住嘅人已经唔係叔叔㗎喇喎。换咗主人喇喎。咁就问个新主人佢个叔叔嘅下落啦。佢话哦，你走冇几耐，你叔叔就搬咗第度啦。问你搬去边，佢话哦，咁就唔知道喎。
正庵就冇办法啦，冇乜头绪，亦都唔知系发生咩事，又唔知道去边度揾叔叔，就唯有翻去江北啦，慢慢再去揾佢啦。咁同时佢亦都去佢父母嘅坟前嗰度拜祭。响呢个时候，嗰、那个船主咧就不断催佢：，哎呀，要翻去江北啦，要翻去啦，咁样。正庵唯有动身啦。咁佢将佢所有嘅钱500两黄金买咗柏油，跟住就运返过江啦。啱啱嗰阵时係深冬啊，咁北风呼呼声，江面都结冰啊，十几日行唔到船喎、啊。嗰啲柏油亦都涨价，应庵呢又赚咗10倍嘅利润啦。于是佢又用3000两嚟做本钱，开咗一间绸缎店。佢请咗一啲好老实嘅人嚟帮佢做嘢，生活过得唔错噶。
转眼又一年啦，佢个心仲系挂住叔叔同婶婶噶。于是安排好店铺嘅事咧，就一个人搭船渡江咧，再去揾下叔叔嘅下落啦。诶，点知船行到中流嘅时候咧，突然变天、哦，哇！狂风暴雨啊，排山倒海。咁呢个时候，同一个船里面呢有10几人噶，大家都心好惊啊！大家聚埋一齐望住个天空，喺天边嗰度有几个大字、哦，
竟然好清楚写住青天白日，清清楚楚，每个人都睇得见啊！所以佢哋就即刻双手合十，祈求上天保佑。但系呢4个字仲系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响天空里边啦。同时天空又继续落大雨、闪电、行雷。几乎啊，要将架船劈开咁滞啊！
咁嗰啲人就急啦，上天已经好明白警示噶啦，要去征战恶人、哦。咁边个做咗坏事，自己知道㗎啦，唔好连累我哋啦。
於是应庵就挺身而出，就讲啦，呢啲系我自己嘅私隐，我真系唔好意思讲出嚟呀，我亦都唔想连累大家，有缘来世再见啦。於是佢就一跳就跳入江里边啦，朦朦胧胧朦朦胧就捉住一条枯木，咁响个风浪里边系咁漂泊。佢响风浪里面只系听到啲雷电嘅声音，过咗冇几耐，雷电就停低啦。跟住佢就见到一艘官船，官船上面有人大声讲啊，快啲落去救揽住枯木嗰个人啦，救咗上嚟，我赏佢10贯钱。好快就有一艘红色嘅细船嚟救佢啊！佢上咗嗰艘官船上面之后，见到竟然系自己嘅叔叔啊！佢当时好吃惊啊，就问佢啦，叔叔你喺边度嚟噶？
原来叔叔呢已经移居通州，呢一次呢系嚟紫狼山度游山玩水嘅啫。啊，谂唔到呢就碰上咗啊应庵跌落水、啊。咁叔叔仲讲啊，你父母嘅坟墓都保护得好好，你嘅心事我全都知道啦， 阿娟娘呢已经是随着秦家的小姐陪嫁到她的夫家的了。
邢鞍不知道她叔叔为什么会知道这些事的，刚刚被人救了上来，于是呢她就跟着叔叔去通州叔叔的屋企了。咦，佢呢个屋企比佢响苏州个屋企更加大，更加多婢女啊，比嗰阵时嘅环境更加好啊。邢鞍亦都冇多问，过咗两日之后，佢就攞出个账簿出嚟俾佢叔叔睇啦。佢就话呢两年侄儿做生意嘅盈利来往总账啊，请叔叔过目。咁佢叔叔摆下手就讲啦，烦人。我唔使睇呢啲啦，你拎去啦。第二日佢就向叔叔告辞啦，佢要返江北。叔叔又送咗几百两金俾佢喎。
故事点样发展落去呢？下一节我哋返嚟继续听埋落去。
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翻翻嚟最后一节的生活点滴。今日我哋讲个故事咧，叫做《青天白日》。咁上一节咧就讲到邢鞍向叔叔告辞啦，佢要翻江北，叔叔又送咗几百两金俾佢。
佢翻到苏州之后，邢鞍咧就打听娟娘嘅消息啦。果然好似叔叔话，真系缘分未到啊！佢只有静静喺度等待啦。有一日咧，佢就走到街上面，突然间碰到过江搭船嗰个船主啊！呢个船主见到佢，你未死、啊，你真系大命啊！你知唔知啊？你嗰日跳咗江之后啊，架船咧就反转啦，成架船嗰啲人都死咗啊！佢自己紧抱住嘅船缆先得到生存，而家架船咧停喺岸边等住修理船只啊。咁邢鞍咧就俾咗好多钱帮呢个船主咧就修船，咁佢暂时咧就寄住喺呢个船主嘅屋企啦。
有一日，邢鞍偶然间望出去，见到一个美人坐住一顶轿，有好多仆人跟住佢啊，仲有一个婢女。这个婢女坐在一顶小一点的轿上面，个样子好像娟娘的，于是她就静鸡鸡一个人走过去看看、哎、见到他们入了一间尼姑庵，那个美人就入了个大殿拜神，而其他那些仆人呢就周围去游览了。坐在小轿那个丫鬟呢认得出邢鞍啊，佢见到好开心啊，细细声讲青天白日。邢鞍不禁讲：咦，真系娟娘啊！娟娘就问啦：诶，你点解着得咁靓嘅？
邢鞍咧就将佢发生嘅事咧从头讲一遍。咁娟娘就问佢：唔知当年嘅有情人仲有冇念旧咧？咁邢鞍指住自己嘅心口话。心中冇一刻系忘记娘子啊！娟娘点点头话：，我哋彼此都有情啊，但系咧，我连对方个名都唔知道、啊，你系咪好笑呢？
于是邢鞍咧就好详细话俾佢听啦。两个人倾下倾下，里边就有人叫娟娘啦，娟娘就即刻赶快离开啦。邢鞍咧就眼睁睁望住呢班人同埋嗰个美人。娟娘一起离开啦。
这个时候邢鞍又变了孤单一人啦。看见娟娘走了啦，真是百无聊赖。咁佢喺呢个尼姑庵外咧有一片墓地，就随意转下啦。睇到个好大嘅大墓、哦，墓碑上写住东捷御公南宫韦碧玉人先生之墓。
邢鞍不禁心里一惊啊！咦，竟然有人同名同姓，即刻再睇落去啦。下面就写住南宫碧夫妇五年前一同在苏州离世，埋葬于此，等待将来侄子 南宫迎庵寻觅来此。下面还有个署名是当地秀才，叫做玉房。
迎庵这个时候真是莫名其妙啊！想想自己刚刚跟叔叔婶婶见过面，为什么这个墓中人他不只是跟叔叔同名啊，而且就连他的侄子也都是跟自己同名，天下哪有这么巧的事情，可能的噃。于是呢他就周围去打听这个叫玉房的人。
已经寻访，终于找到玉房了。玉房讲，
令尊叔叔呢在世的时候呢跟家父呢是世交来的，好感情的。咁家父呢就比较早去世。咁后来呢李叔叔呢夫妇呢就亦都相继去世啦。咁去世之前呢就叮嘱我一定要搵一个风水嘅宝地嚟办呢件后事。一定要做一个墓志铭。佢用吩咐话，一旦你返嚟苏州呢就由你继承返遗产。唔知道点解你会知道我而又搵到嚟呢度呢？
正庵就话俾佢听，喺个墓志铭嗰度见到嘅，所以先搵到你。
迎庵呢这个时候都满腹疑团，都未能够解答㗎喎，皱晒眉头啊。咁即係叔叔婶婶就死咗㗎喇噃。咁点解我两次都会见到叔叔㗎呢？难道人死咗之后仲可以翻山嘅咩？
玉房就话啦，你叔叔啊生前係修道㗎。莫非你叔叔真係已经修成成仙得道？
虽然玉房是这样讲的，迎庵心里面还是有疑惑的。
于是正庵就派人去通州，再去找他叔叔住的地方，发现已经没人了，那里找不到了。于是迎庵就将他父母的骨灰拿出来，拎去跟他叔叔葬在一起。他就在墓周围种了很多树木在那里，自己还亲自写了一篇墓志铭，叫人刻在墓碑上面。玉房看到之后，他觉得正庵的文才看起来都不差的、哦、你不如继续读书考取功名啦，你不要放弃啊。于是迎庵就住在玉房屋企啦，玉房就每日教他读书。
迎庵亦都好俾心机读书啊。过咗一段时间，佢参加考试。
而家系金榜题名日啦，今日亦都应该系洞房花烛夜嘅时间啦。咁迎庵呢就回答佢话啦，仁兄你有所不知啊，小弟一直都挂住一个我心目中嘅梦中人啊。
玉房就话啦，如兄通常以前呢就谦称自己啊，如兄今日已经同你揾到一个佳人啦，做你个夫人。依我嘅预见啊，择日不如撞日，就今日啦。而家就系良辰吉日啦，
不由分说，早已有准备好音乐噶啦，
唔理咁多，
吹啲打咁样，就好多婢女，好多人就拥住一个美人出场咯，凤冠霞帔。出嚟呢好多人扶住佢两个人呢就拜天地啦，行咗个婚姻大礼。咁迎庵突然之间发生咁嘅事，俾人就拱咗去洞房喇喎。唉，自己都唔知道发生咩事，好似场梦咁样。原来玉房已经准备晒一切㗎啦。
到嗰陣时拱咗佢哋入新房之后，玉房就闩咗房门。咁就对住佢哋讲，好啦，今晚呢就可以还咗个大愿啦，报答恩人。
夜深人静啊，迎庵揭开嗰个红色嘅头盖，呢、这个红粉嘅娇娃好似似曾相识、哦、有啲似阿娟娘、哦。于是细声问佢，青天白日。
听到呢句说话之后，新娘又担高个头笑住讲，闷葫芦终于打破咗啦。
真系娟娘、哦、哇，迎庵好开心啊。咁听咗阿娟娘讲然之后先知道，原来嗰日喺离庵嗰度遇到个美人呢就系、是、玉房嘅妻子嚟嘅。 亦即系话当年阿娟娘咧送嗰啲金银珠宝同埋书信咧送去阿玉房嗰度嘅。
而写呢封信嗰位小姐咧就系而家玉房嘅妻子啦。
咁唔怪得头先玉房话咧就报答恩人啦。咁啊，玉房都做咗唔少，先先咧叫佢咧就喺度读书啦，考翻一啲功名，咁等佢咧安排佢咧就娶到娟娘啦。
听完呢个故事之后咧，就觉得我哋嘅一生咧已经被安排嘅啦。算命先生一早就知道，但系如果我哋做好事帮人哋嘅话咧，咁我哋嘅命运又可以有转变嘅、哦。听咗迎庵呢个故事就觉得啦，迎庵好似系帮咗呢个小姐同埋娟娘，仲有玉房啊。其实到头嚟都系帮翻佢自己噶。
咁最后佢都系如愿得偿啦。
咁今日个故事就大圆满结束，我哋亦都讲完啦。呢个故事要同大家讲声
拜拜。